今天主日信息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但是我从二十七节开始念，念到四十四节。第二十七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拿一根苇子在他的手里，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是上一周主日我们思想的经文。第三十二节，他们出来的时候，见到一个古利奈人叫西门，就勉强同他去，要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士拿着苦胆调的酒给他喝，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针灸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上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说，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求你施恩典和怜悯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圣灵明白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大的角度来看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受苦，然后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第三个部分我们要看耶稣的受苦对我们今天基督徒身上的受的苦有什么意义。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这告诉我们，基督他在地上所有的工作，包括他被钉十字架，都是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就计划好了。这个计划是什么呢？这个计划就是父神和子神之间，在世界还没有创造的时候，你和我都不再存在的时候，他们之间有一个约定的内容，神学上有一个名字叫做旧赎之约。这个约定，这个圣约，就是神的儿子他必须顺服父的旨意，他要降卑成为一个人，为神的百姓的罪把他自己献上，当作祭物献上给神。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种的被钉十字架是一个献祭，他的献祭包括两方面。第一个，他要为他的百姓 接受律法的惩处，第二个他要为他的百姓满足律法的要求。通常我们说基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我们都会说因为我们的罪，但是我们都跟这个律法的惩处没有把它连上。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接受律法的惩处，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观念，但是这个只是一半。第二半是他要为了他的百姓满足律法的要求，这是双方面的献祭的工作，一个是律法的惩处，替我们接受律法惩处，第二个他要为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这个是一个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基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第一个为我们接受律法的惩处，第二个为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那这些都是因信称义的人，所有有新的生命的，赐给神的新生命的，就是重生得救的人，有永生的人，是基督要为他们做的事情。那我们再把这个图像再扩大了一点，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这个是因为亚当他当初犯罪的时候，他犯的罪我们叫做初罪，所有的人类在亚当之后的所有的人类因为亚当的罪都继续的还活在的罪中，我们叫做原罪。所以神因为跟所有的人类都在罪里面，所以神就跟人之间就断绝了这个关系，跟所有的人类都断绝了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神跟人没有办法交通，因为罪的关系，人就丧失了认识神的这个知识。虽然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其实他们都知道有香，他们都知道神是存在的，但是却不认识神而抵挡神，所以抵挡神不认识神，与神之间没有交通，在圣经上都叫做属灵的死亡 spiritual death。 而我们所认为的一般的死亡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而人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圣经的定义是一直会有意识的，所以罪使得所有的人无法满足神的律法，也就无法恢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神他就要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就是要恢复这些罪人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如何恢复这个关系呢？如何使这些人，耶稣已经做成了，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律法，然后替我们接受了律法的惩处，所以神要做一件事，就赐给人一个新的生命，使他们的灵魂活过来。他的灵魂活过来的第一个产生的现象就是信心，他接受耶稣基督，他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那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永生 life everlasting。 这个永生不是我们现在就一直活到永远的，这个永生是讲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全新的 existence， 全新的存在。这个新的生命，全新的存在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使基督徒对神对基督的工作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个叫那个新的生命。要不然我们通常讲生命，最后还是抓不到这个模糊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一个，这个生命是一种新的知识。当这个知识，这种认识神的知识，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准确的时候，它带来一种转变，带来一种心思意念上的转变。这个转变可以产生在发生一个效果，效果会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会彰显出来。最重要的转变就是人开始把神 把基督放在一切的事物的中心的地位。他看每一件事情，他哦，这是主耶稣做的，哦，这是神带领的，这是最基本上的一个转变，越来越清楚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人开始就一个有意识性的，他会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心中最主要的位置上。这种有意识性的经历，我们称为神的同在。它不是一种感觉上的，它是一种从真理的认识上产生对神在我们周围的所的作为上，我们有一个认识。我们把这种渐渐的转变称为悔改和归正，一种从认识神、从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所带来的一种改变。而这种改变它会祝福到我们人际的关系，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本身的对事情的看法变成从神的旨意的角度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受刑罚和咒诅，他把自己献上，身体献上作为祭物，他就是要把这样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永生，使我们因信称义，带来悔改和归正，在神的同在中的一种全人的更新。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永生的人、因信称义的人聚集呼召起来，成为在地上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最后再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得着永生的人、因信称义的人，在教会中会不断的在认识基督和他的工作，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的这种的知识上慢慢慢慢的增加成长。这就是神的国度的建立，这就是神的国度的成就。而基督这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基督他作为君王，他在十字架上献祭，虽然他在受苦之中，他在成就神国度的工作。基督作为君王在十字架上献祭和成就国度的工作。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看到三十七节。三十三节到了一个地方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刚刚我们看到神所做的大的计划是核心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现在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段历史。各个他这个是从亚兰文独楼这个字翻译出来的，并不是说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死人的骨头，很可能是那个地方的形状像独楼。独楼地事实上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不远的地方，是一个死刑的刑场。如果罗马的审判，当耶稣在受罗马政权审判的时候，如果是在希律王的宫殿举行的话，所以他们离开那个骷髅地大概只有半英里的路。如果是在安东尼亚堡举行的话，就是在这个比拉多的这个城堡里面举行的话，他就要会经过一长段的路。如果到过耶路撒冷的人就知道那段路叫做苦路，叫做 Via Dolorosa， 这个是拉丁文，叫做苦路。苦路这个字最早是出现在历史中的十四世纪，当时管理圣地的这个圣方济会的修道士，他为了要让那些从欧洲各地来的观光客要认识耶稣背负十字架，所以他就设计了这条路线。后来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到了十八世纪大家才共同的认同，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有走这个苦路，有十四站， 但是今天的苦路未必是真正是符合当时耶稣所走的路，因为天主教认为苦路呢，当你去走的时候，是一个在灵性上的默想的操练，而不必完全依据历史的事实。所以没有人知道耶稣当时走的路线是什么，但是不论如何，耶稣他背负了他自己的十字架，走了一段时间在城里面，到了城外他体力不支了，所以罗马士兵就叫一个叫做西门的人来背负耶稣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走在耶稣的后面，走到独鲁地。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新约的教会很微弱的出现在那个地方。路加福音说，23:27，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为他嚎啕痛哭。当这些门徒都逃跑了，许多人都在看热闹跟随耶稣的时候，有一批妇女，耶路撒冷的妇女嚎啕痛哭。16世纪的改教家加尔文说，虽然许多人公开一致叫嚷要定耶稣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有一小批的人还没有忘记他的教导，没有忘记他以前所行的神迹。因此在这种悲惨的分散的时候，耶稣很孤独地背着他的十字架的时候，神为他自己保留了一小部分的余民 remnant。 虽然那些女子的信心很弱，但是很可能隐藏着金钱的种子，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结出果子。所以加尔文从这段经文中，他看到了那有一个团体是跟随耶稣的，那是这是新约的教会，他们好像被打散了，但是神仍然他保守了他自己的一小部分的子民，保守了他自己的教会，在许多热闹之中，群众之中，神为他自己保留了一小部分真正跟随他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即使他们信心是微小的，属灵生命是很弱的，他们终究会结出果子。这就是，也就是他们的属灵的新的生命会渐渐长大成熟的。当耶稣认识耶稣的知识增加之后，这是圣经中一贯的原则。神总是为他自己保留了一群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称他做余民，或者叫剩下的人。今天的教会也是同样如此。路加福音23:28说，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这第一件事我们要看到是，耶稣在受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刑罚之前，走在这个路上，他还在干什么？他还在教导他的百姓，他还在讲主日的信息。他背负十字架的路上，他还在传讲信息。耶稣他还在工作，他警告那些嚎啕大哭的女子，他说他的后面这节话，日子要到，不生育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就是讲到他的审判立刻就要到了。当然他指的这个日子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被罗马军队攻陷拆毁的日子。耶稣是告诉他们， 他的死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天上掌权施行审判的开始。耶路撒冷的城被毁就是他在天上掌权的征兆，这个我们应该很清楚，因为在前面的橄榄山宝训中耶稣一再的提到这个事实。后面的经文讲到，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然后他说这些都是审判的信息，因为人受不了这个审判，就是说干脆把山倒在我们身上好。那我就不去引用其他的经文，这其他的经文都讲到这一点，都讲到人受审判的时候受到恐怖的情形。二十三节说，这是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上将来怎么样呢？这也是引用圣经的，引用以西结书的。这是讲到火把一个青，有一个树，如果青绿的树都被烧毁的话，那何况是一个枯干的树呢？也就是讲到神的审判的严重性。圣经中都用这一句话来描写审判的严重性。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看到耶稣在背负十字架的过程中，他仍然在执行他在地上的任务，他在传讲神的道，传讲他的国度，他叫他的百姓要专注在他们自己的救恩上。耶稣他知道自己他要走向死亡，但是他的心思的意念一直在建造神百姓的这件事情上。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要成就神的国度，而神的国度的工作就是要坐在那一批耶路撒冷的妇女的人的身上。所以耶稣教导他们要从他的十字架看到他在天上掌权得荣耀，施行对地上耶路撒冷的审判的时候，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指示。马太福音27:34，我们继续看，士兵拿着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看，他尝了就不肯喝。这个苦胆不是说动物的胆汁放在酒里面，而是一种药草，苦可能是叫做茵陈和其他的草药调和的酒。那这种的酒有一种麻醉的作用，让这个受刑的人他不要感觉到非常太受不了的痛苦，而当场就因为痛苦死去了。他为了他延长，叫他先麻痹他一下。加尔文说，他耐心的接受着他的折磨，挥之不去的痛苦，并没有让他渴望他的死亡应该加速，因为这也是他献祭和顺服的一部分，他要忍受挥之不去的身体的疲惫。耶稣他从来不要减轻他身体的痛苦，他知道这是他献祭他的工作，他顺服的一部分。35说，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针灸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这个时候大概是早上9:00的左右，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在下午3:00的时候他就死亡了。但是福音书你注意到，他都没有描述到他被钉十字架的整个的过程。而根据历史的记载，罗马人他要受十字架的刑罚，他首先他要公开羞辱这个犯人，把身上的衣服剥得光裸裸的，赤裸全身，然后背朝地躺在地上， 把手伸出来，用钉子把犯人的手双手钉在那个木头上，或者是用绳子捆，把钉子钉好，双手双脚就钉在木头上，后就把十字架竖起来，然后地上有一个洞，把那个十字架插在洞中，然后因为这个身体会下沉，所以这个后面它有一块横向的木头，让他可以坐在这个木头上，减轻他身体下坠的力量，要不然那个下坠的力量就把他的身体就撕裂了。这样的刑罚呢，会在十字架上受的这个苦呢，会持续好几天。十八世纪有一个医生叫做李希特，他写了四篇的论文，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新约的神学家 D.A. Carson 卡森在圣经注释中这样说，他说2000多年的近前的基督教传统很大程度把十字架变得寻良生活化了，使我们很难意识到在耶稣时代的人如何看待他的。所以我们背着十字架，有十字架在后面，我们不认为那个有后面的苦难所受的痛苦有多少。他说被钉十字架是无法形容的痛苦和有辱人格的，无论是被绑在十字架上还是钉在十字架上，受害者都忍受了无数次爆发性的痛苦，他要用那个胳膊拉动，用腿去推动，保持他的胸腔可以打开可以呼吸，他每一次用力都是非常的痛苦，然后他精疲力竭的崩溃，直到对氧气的需求再次爆发的时候，他又要开始用腿推动，要把胸腔打开，最后他就精疲力竭的崩溃了，直到氧气的需求再次的爆发。所以这种鞭打、失血、疼痛的打击在这个数天之中持续不断，最后是以窒息、心脏猝停、失血而导致生命的结束。所以这些的死亡是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身体的痛苦，除此之外是一种羞辱。一个贵为神的儿子、神的君王、整个人类的救主，他被赤裸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罗马的律法之中、法律之中，他只保留给最坏的罪犯和最低层的阶级的罪犯，罗马公民是不会被钉十字架的。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大卫的诗篇和就也讲到有人分他的沾阄，分他的衣服，因为马太福音说就沾阄分他的衣服，又在那里看守他。所以按照惯例，罗马的士兵是可以把死刑犯的衣服拿去，但是有一件外衣，有一件里衣，外衣是用缝的，所以他们分成四片，有四个士兵，里衣是用一片织成的，不能分，所以他们就沾阄。这个诗篇中间就讲到大卫的诗篇，讲到大卫说他自己他的外衣要不要沾阄被分开，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阄，这是大卫讲。但是你去看圣经，旧约圣经，大卫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他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没有人分他的里衣和外衣。所以大卫的诗篇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他自己受到羞辱的情形。他作为一个君王，衣服被剥光了，他人家分他的里衣，所以他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大卫是用外衣和里衣比喻 他作为君王所拥有的尊贵和财富都被剥夺了。耶稣却在他执行地上的王权的时候，他实际上真正的全身赤裸的外衣里衣都被剥开了。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耶稣的执事的一部分，加尔文这样解释的，福音书的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被剥去衣服的上帝的儿子，是为了告诉我们，通过这样的赤身露体，我们获得了那些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看为是尊贵的财富。上帝决定要剥去他自己的儿子的衣服，使我们披戴他的公义和丰富的一切美善，可以勇敢地与天使一起出现。而从前我们可憎可耻的一面，穿着破烂的衣服，阻止我们进入天堂。耶稣自己允许他的衣服像猎物一样被撕成碎片，好让他的胜利丰富我们。其实这就是讲到耶稣的为我们满足了神律法的义。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他就披戴在我们身上，这是耶稣替我们做成的。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的一部分，我们还会继续再看。今天的教导我们两点，第一，我们看到耶稣教导他的教会，教导他的子民，要认识他现在就在天上掌权，他现在正在带领他的国度往前。耶稣，第二，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和羞辱，乃是为了我们这个他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可以在地上的时候彰显出来。因为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神律法的惩处，所以我们不会再受任何的咒诅或律法的惩处。而耶稣把我们所受的苦难转成了祝福。也许今天我们会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身体慢慢的朽坏受苦，也许我们会因为神的管教我们身体会受苦，但这一切的背后是神的祝福。因为神看的不是今生，而是看的是最后他的国度的成就。今天教会之中有许多的叫做成功福音、健康财富福音，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一帆风顺，这都不是圣经的真理，这些都是世上民间宗教的本质，求财富保平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不是我们在地上一帆风顺的保证，基督在十字架上苦难是我们最后可以进入他国度的保证。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这个点。那我们在地上的受的苦难到底具有什么意思呢？基督的苦难居然是一种祝福，这个祝福是怎么成就的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这个因信生新生命要经过，有的时候他会要经过苦难，他发生果效的。罗马书五章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已经跟他和好了，他不再咒诅我们了。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我们不再受咒诅，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保罗在这边说明 基督徒他称义的信心在苦难中会产生一个果效，因信称义的人会在受苦的软弱中彰显出永生和新生命的特质。这是神所赐的圣灵来的能力，对人对永生的盼望在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反应，在特别是在受苦之中所产生出来。第二个，这个因信称义的新生命，它是活在一个盼望中的。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不要害怕，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生死一天。他没有告诉我们，你当你做基督徒你就会永远的健康长寿。他告诉我们不要丧胆，外体会毁坏，内心会慢慢慢慢一天生死一天。他说十七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看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存留的房屋。这个讲到我们的身体的复活，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所以身体朽坏不是因信称义的人，不是有得永生的人的结局。身体的朽坏，身体与灵魂的分开，是我们进入身体复活的一个过程，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第三个，因信称义新生命的成长。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说，深深的父都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基督徒的苦难也可能是神对我们的管教，好像父亲管教我们，目的是要把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赐给我们，这都是一种祝福。第四，因信称义新生命的结局。罗马书八章说，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这是基督徒的身份，和基督同作神的后世。但是接下来一句话，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基督徒的苦难它具有一种永恒的目的，和基督一同得荣耀。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把他自己身体献上为祭的目的。基督把我们的苦难转变成为永生的祝福，而且他在我们身上的苦难，他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他所量过的，也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让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多少的时候我们带着十字架，我们看着十字架，我们也忽略了我们自己也必须背负你的十字架跟随你。但是你要我们把目标从地上一切的苦难转向你为我们在天上所成就的荣耀。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如果你在我们量给我们的受苦之中，求你让我们得着能力 知道这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荣耀的工作，为了要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你的国度。因此，让我们胆战惊心，做成你在我们身上所已经成就的工作，使你十字架的果效在我们身上彰显出天国生命的特质的荣美，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